工具泛滥的真实成本王浩34岁，在深圳一家智能硬件创业公司担任研发总监。他苦笑，我们团队装了九个协作工具，文档在飞书，任务在 Jira, 设计在 Figma, 聊天在企微，每天光切换就晕，经常忘记刚才那句话发在哪个群里，这并非特例。Productivity 研究机构 Asana 在2022年一份职场调研在线问卷类样本约1万名知识工作者中指出，受访者平均使用7个以上协作工具，每天约23分钟耗费在工具切换与查找上，一年累计接近90个小时。更深的代价是信息碎片化。同一件事分散在4个工具里，谁也说不清最终版在哪。我们审计过一家50人团队，发现 31% 的文档存在多份相互矛盾的副本，版本之争每月都要消耗不少会议时间。选型的第一步是盘点，列出团队正在用的全部工具，各自用途，月活人数。多数团队一盘点就发现，有3到4个工具功能高度重叠，可以合并，而大家此前从没坐下来算过这笔账，凭感觉一直在加。工具泛滥还会抬高新人的认知负担。新人入职第一周要学9个工具，光熟悉界面就花掉3天，真正产出被严重推迟。每增加一个工具，隐性培训成本就在悄悄累积，只是没人按月统计，账面上看不出来。更隐蔽的是决策疲劳。每天在9个工具间决定这件事发哪，看似小事，累积起来消耗大量意志力。我们收敛到4个后，员工普遍反馈脑子清爽了。这种主观体验的改善很难量化，却真实存在。思维选型框架，我用一个思维框架评估工具。一、场景匹配度，它是否专为你的核心场景设计。二、集成能力，能否和现有主干工具打通。三、上手成本，新人培训需要多少小时。四、总拥有成本，订阅加维护的人天。四个维度加权打分，每项1到5分，按场景匹配 35%, 集成 25%, 上手 20%, 成本 20% 加权。我们给12款候选工具打分，最终留下4款，淘汰了5款重叠严重的，决策从拍脑袋变成了可复盘的过程。场景匹配度最关键。做设计的团队， Figma 比通用文档工具合适，做研发闭环的， Jira 比看板类更贴。别用万能工具硬凑，专业分工往往更省心，也让每个环节的人都用得顺手，减少抵触。集成能力常被低估。工具之间能互推消息，互链文档，切换成本能降一大截。我们打通后，跨工具查找时间从日均23分钟降到9分钟，约等于每天给每人找回14分钟的真实专注时间，聚沙成塔。成本维度别只算订阅费。一份工具若需要 0.5 个人天月维护，一年就是6个人天，折算下来可能比订阅费还贵。我们把它纳入总分后，两款单价偏低但难维护的工具被果断排除，算的是总账而非单价，避免捡了芝麻。思维框架还能用来拒绝。当有同事提议新工具时，拉出来打一分，分数不够就暂不引入。我们靠这张表挡掉了约4次冲动引入，工具站因此没再失控膨胀，选型有了客观的刹车机制。用 RACI 定归属与分工工具选完，还要定谁负责。我引入 RACI 模型， Responsible 执行， Accountable 担责， Consulted 咨询， Informed 知会，给每个工具和一个核心场景配齐角色，避免责任虚化导致的扯皮。常见问题是工具人人用，没人管。用 RACI 后，每个工具有且只有一个 A 最终负责人，避免推诿。我们4款主干工具配了4名 Owner， 问题响应从平均3天缩到4小时。Owner 制让故障有了归口，不再石沉大海。RACI 还能厘清哪类是在哪个工具里做。比如需求评审归文档工具，迭代跟踪归项目管理工具。写进一张映射表，新人一眼看懂，减少 60% 的发错地方，也减少了跨群寻找的混乱与重复沟通。建议每季度复评一次。 RACI， 因为人员变动后归属会漂移。南京一家团队忽略复评，半年后三个工具又陷入无人负责，返工重做了一遍，这根弦松不得，要把它定进节奏里，而不是靠某个人记的。RACI 还能用在跨工具流程上。一条需求从文档到项目到设计，每一步的 RA 标清楚，责任链就贯通了，谁卡住一眼可见，比事后开会追责任高效得多，也减少了同事间互相甩锅的空间，协作更透明。落地 RACI 要注意别设太多 A。一个工具只能有一个最终负责人，多了等于没设。我们早期犯的错就是给一款工具配了两个 A， 结果两人都以为对方管，半年没人维护，后来收紧到唯一才解决。试点与收敛新工具别全员强推，先小范围试点2到4周。选一个真实项目，一个5到8人小组，跑通后再决定扩不扩。我们靠试点避免了2次全员上线的灾难，小步快跑比大跃进稳得多，试错成本可控。试点要看硬指标，任务流转时长，跨工具跳转次数，用户满意度评分。若试点组效率没提升反而降，说明不匹配，及时止损比硬推更划算。试点本就是为了低成本试错，不是非要证明它好。收敛阶段做工具退市，把被替代的旧工具停用，数据归档。武汉一家80人公司从9个收敛到4个后，会议数量下降 31%， 因为信息终于有单一去向，不用再在群里反复对账，决策也更快了。退市要温柔，提前2周通知，给导出指引，避免昨天还能用今天没了的恐慌。我们设了一个月并行期，平滑过渡，员工体感是慢慢变清爽而非被强行断奶，抵触小得多， adoption 反而顺。收敛之后建议出一页工具地图，标明每款用途， owner 适用角色，作为新人入职第一天的阅读材料，也让团队对我们到底用哪几样形成共识，防止一段时间后再次悄悄膨胀，共识是防反弹的墙。退市还要做数据迁移验收，旧工具里的历史文档必须确认已迁到新载体并仍可搜，否则退市只是把资产藏起来了。我们曾因漏签导致一份合同模板失联2周，此后把迁移验收写进退市清单必勾项。专业分析评估工具组合，我设4个量化指标。其一，切换次数人日，行业观察协作软件年度基准类显示健康团队应小于等于15次。过高级碎片化，其二，功能重叠度等于重叠用途工具数除以总数，目标小于等于 20%。 其三，工具采纳率等于周活账号除以应用户数，目标大于等于 80%。 其四，单工具月活低于阈值考虑退市。方法论上对比两种选型思路，场景驱动按业务环节挑专精工具，灵活但需强集成，平台一体用单一大平台覆盖多场景，统一但可能不够深。对50人内团队，平台一体长更省心，超100人专业分工强实，场景驱动加强集成更优。二者取舍关键在集成能力，这一维集成弱就别选太多独立工具。真实案例，杭州一家130人 SaaS 公司，2024年用4维框架加 RACI 重构工具站，从11款收敛到5款主干文档、项目、设计、沟通、知识库，并打通集成。半年后切换次数人日从27降到12，会议减少 28%， 员工工具满意度从 3.0 五分制升到 4.1。 落地度量建议，一，切换次数人日目标小于等于 15。 二，功能重叠度目标小于等于 20%。三，工具采纳率目标大于等于 80%。 四，试点效率提升率目标大于等于 10%。 执行清单，第一周盘点现有工具，第二周4维打分，第三周用 RACI 定归属，第四周小试点并决定收敛清单，之后按季度复评。补充，选型不是一锤子买卖，我们每半年重跑一次4维打分，因为工具在迭代，团队在变化，去年的满分今年可能不及格，动态评估才能避免工具站悄悄劣化，而不是一次性定终身。 需要说明小于等于15。次日的切换基准来自多家机构调研的综合区间，并非精确阈值。团队应先用自身数据测基线，再定改进目标，避免拿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脚，反而误判。选型五个坑坑一，跟风买。别人用 Notion 火就上 Notion， 结果场景不匹配。先问他解决我哪个具体痛点再决定。我们因此拦下了3次冲动采购，省下的不只是钱，还有后续的维护精力，决策更冷静了。坑二，只看功能清单，不看集成。单看功能都漂亮，一接发现推不通，数据孤岛更重。把集成能力权重提到 25% 以上，选型时先验证能否和主干工具打通，别被演示视频骗了。坑三，全员一步到位。没试点直接全员推，出问题波及所有人。务必2到4周小试点，用小代价验证真实适配度，再决定是否扩面，避免把整个团队压在一次没验证的判断上。坑四，忽视上手成本。某工具功能强但极复杂，新人培训要8小时，实际没人用。上手成本超4小时就要警惕，再好的功能没人用也是摆设，采纳率会诚实的给差评。坑五，买了不管。工具上线后无 owner， 半年变废墟。每个工具配一个 A， 季度复评，让责任一直在人身上，而不只是签过一次采购单，否则再好的工具也会在无人照料中荒废。坑六，忽视移动端。很多工具桌面好用，手机难用，而员工大量协作发生在通勤和会议间隙。我们曾因一款工具移动端残缺，导致现场人员弃用，数据回不来。选型时一定要把移动体验纳入打分。持续治理工具站要像代码一样定期重构。我们设半年工具审计，看采纳率、重叠度、成本3线，该退退，该并并，避免工具库在无人察觉中悄悄膨胀回原来的样子，治理是防反弹的唯一办法。建立工具地图一页纸，标明每款用途、 owner、 适用角色，新人入职当天就能看懂。广州团队用工具地图后，入职第一周的工具困惑咨询下降 64%， 上手速度明显加快，也减少了 HR 的重复解答。鼓励轻量反馈，在工具里埋一个吐槽按钮，收集痛点。我们每月整理一次，小问题2周内解决，大问题进夏季审计，让一线声音能推动工具站持续优化，而不是等问题堆成大患。最后记住，工具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它是否让团队更快地产出正确结果。背离这点，再贵再吵也该收，别让工具反过来成了团队的主人。人服务于工具的本末倒置，最该警惕。治理还要防工具复辟。收敛后，若没有 owner 持续盯，半年后又会有人偷偷拉新工具进来。我们靠季度审计加 RACI 双重约束，把工具数量稳稳压在合理区间，不再反弹，治理因此有了长效机制。治理的尽头是少即是多。我们现在的信条是，每新增一款工具必须先退掉一款，保持总数恒定。这条简单规则让团队对加工具天然谨慎，反而逼出了更克制的选型文化。按角色选工具的差异，不同角色对工具的需求差异很大，选型要分角色看。研发重集成与可追溯，市场重协作与素材管理，财务重权限与合规，用同一把尺子量，所有人会失真，容易顾此失彼。我们给每个角色做了一张工具需求卡，列出该角色最高频的5个场景和对应痛点，选型时优先覆盖这些场景，而不是追求功能大而全，抓主要矛盾才能选得准。角色差异还体现在上手成本承受度上。高管要的是一眼看懂的仪表盘，复杂配置交给助理，一线员工则要3步内完成的极简路径。同一工具对不同角色的友好度可能天差的别，打分要分人。我们因此允许主干统一，末端灵活，核心链路用同一套，边缘场景各角色可自选轻量工具，但必须能回写主干，避免又常出新的信息孤岛，统一与灵活之间用回写这条线拴住。 分角色选型的回报是采纳率提升。当我们按角色优化后，工具的周活采纳率从 68% 升到 89%， 因为每个人真的用得顺，而不是被强制装上却闲置，闲置的工具是纯粹的负债。最后提醒，角色需求卡也要随业务调整。我们每季度和各部门聊一次痛点变化，及时把新场景纳入选型考量，让工具站始终贴着真实工作流走，而不是停留在某次规划时的假设上。工具选型的度量误区，很多团队判断工具好不好，只看大家喜不喜欢，这种主观票很容易受新鲜感影响。我们改用客观采纳率，周活账号除以应用户数，低于60%就要警惕，说明工具没真正嵌进工作流，只是被装上，并没被用起来。另一个误区是功能越多越好。功能多往往意味着复杂，上手成本高，闲置率高。我们更看重核心场景覆盖率，一款工具哪怕功能朴素，只要把我们要的那几件事做顺，就比全能但难用的更值，取舍要抓主要矛盾。还有人用价格低当主要理由，却忽略维护成本。我们见过团队为省订阅费选了南极城的工具，结果每月多花数个人天做人工搬运，算总账反而更贵。成本维度一定要看全生命周期，不能被表面单价带偏。度量还要防幸存者偏差。爱提意见的总是少数活跃用户，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根本没用起来。我们定期抽样访谈不同角色，才看清真实采纳情况，而不是被几个声音带偏决策，治理才立得住脚。最后，选型度量要形成季度复盘闭环。每季度看一次切换次数、采纳率、重叠度，该退退，该并并。我们靠这个闭环把工具数量稳在合理区间，避免了反复膨胀又反复砍的折腾，团队也少受折腾之苦。FAQ 问，预算有限，怎么选型不踩坑？答，先用四维框架里的场景匹配加上手成本两项粗筛，优先免费、低价且易集成的。下一步可只盘点现有工具，先合并重叠的，往往不花钱就能改善，再做减法比加工具更紧迫。问，工具已经9个了，从哪个先砍？答，先砍周活垫底且功能被其他覆盖的那1到2个，给1个月并行期平滑过渡。下一步可导出各工具月活数据排个序，从末尾动手最安全，也最容易达成共识。问，RACI 听起来重，小团队要用吗？答，3到10人可简化为每款工具指定一个负责人就够了，不必全套。下一步可先给现有工具各找一个明确的 owner， 责任到人是第一步，复杂框架可以等团队长大再补。问，怎么说服同事换掉用惯的工具？答，用试点数据说话，先在一个小组跑通，展示效率提升再推广。武汉团队靠试点会议降 31% 后，大家主动迁移。下一步可选一个痛点项目做示范，用身边结果说服身边人。问，集成打通要技术人手吗？答，多数主流工具提供现成 Webhook API 或 Zapier 类中间件，运营人员也能配。我们打通4款，每写1行代码。下一步可从最痛的那条跨工具通知链路试起，先打通一条再说。问，工具收敛后会不会不够用？答，收敛是把重叠的合并，不是把必要的砍掉。我们保留5款主干覆盖全部场景，反而因信息归口更清晰而更好用。下一步可按场景映射表核对覆盖是否完整，别为了少而少。